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9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 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精力充沛，野心很大，是个满心骄傲的帝王，接二连三征服了以色列、推罗、叙利亚、摩押、以东，甚至打败了亚述的大军，那些国家都顺服在巴比伦的统治下，尼布贾尼撒王就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统治者，到处都听到对他的赞美。
世界之王尼布贾尼撒，万民屈膝敬拜他，我们伟大的恩人万岁，歌颂赞美都归于他。
尼布贾尼撒爱好工程建筑，他的成功代表作是美化巴比伦城，其中有空中花园和各色的房屋及墙垣，使巴比伦成为世界伟大奇景之一，这也助长了他的骄纵自负，导致他丧失了正义感。上帝出于仁慈，因此用另一个梦警告他。
书记，书记，哪里去了？
我来了，陛下。
世界之王尼布贾尼撒万岁，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恐惧，因此要召集全巴比伦的哲士术士们前来为我解梦。
听说王又做了一个梦，叫我们来解梦。
哎呦，陛下老爱做梦啊，希望他这一次能将梦记得清楚。
对，愿他还记得，光是解梦就没有问题了。
世界君王尼布贾尼撒陛下驾到，大家跪拜，大家起立。
我昨夜做了一个梦，使我惊惶愁烦，
请陛下说出来，我们好讲解。
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高大，那树渐长又坚固，高得顶天，能从地极看得见它。它叶子华美，果实多，可做众生的食物。走兽躺卧在它的荫下，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太不寻常了。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在床上得这异梦时，又见一位守望的圣者自天而降，走进树时大声说，
砍倒这树，劈下枝子，摇落树叶，打下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离开树枝，树桩子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铜圈捆住它。
真是不寻常的梦啊。
是啊，不寻常。
那圣者的下半段命令还更不寻常呢，
叫天路滴湿他，使他同地上的兽一起吃草， 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寿星，使他经过七起，这要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接着我就醒了，你们法术是加勒底人关照的圆梦的，解着梦吧。怎么样，我要知道梦的含义，有话直说。
王啊，这梦太奥妙不寻常啊，我们需花很久时间回答吴王。
陛下，梦中的那位圣者使这梦更复杂了。
我看出你们根本答不出，也许知而不答，也许根本不知道。我看你根本说不出。哎，我想起来了，原来就该找但以礼来。你们快走开，雅律，送这批人走，
叫但以礼，就是伯提沙萨来。
是陛下，我也正想起这个人来。
希望但以礼在城里没有出公差就好。
陛下，我领但以礼来了。
好，
陛下万岁。
伯提沙萨，我知道你里面有神圣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我有个很困扰的梦，那些哲事法术事都不能讲解，我现在告诉你，你来替我解释。
王讲完了梦，但以礼理解的点头，却觉得难以开口。
但以礼，你懂得这个梦吗？
是，但我实在不愿说出来。
你不必为梦的含义担心，只管说。
我主啊，我愿这梦是指你的仇敌，而不是指你。王啊，这逐渐长大的树就是你，你的权势高达于天，你的统治遍及全世界，但那至高者的命令要赶你离开人世，跟野兽同住，吃草如牛，被天禄滴噬，经过七期就是七年，你才明白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但以礼，那树的桩子留在地内又是什么意思？
那是七年后你神智恢复，你的国又归你，你也承认上天在掌权了。
哦，我了解了。
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可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
十二个月后，这位骄傲的王在皇宫的凉台上散步时夸道：
这巴比伦城多么雄伟，我用权势建造这城作为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
王这话在口中还没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说：
尼布贾尼撒王啊，你听，你的王权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同住，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年之久。
立刻，这位精神失常的王离了皇宫，跑到森林里去了。
出去了，出去了，野外真好啊！我是兽中之王啊！
他不通情理，不顺服，像牛一样吃草。头发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的爪。七年满了，尼布贾尼撒 举目望天，理智又恢复，就赞美上帝。
现在我尼布贾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
每天下午都在路上奔驰，小孩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要上，今天是钢琴，明天是跳舞，后天是游泳，多莉不辞劳苦地接接送送。听说学象棋能够训练孩子的脑力，多莉看着满满的行事历，想办法再挤出一个时段，不要让小孩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孩子下星期要过生日，多莉脑子里盘算该怎么帮他办一个精彩的生日派对。他一直想要的玩具也得赶快去买，当做生日礼物。还有，暑假快到了，是不是该带孩子去迪斯奈乐园，他的童年才没有遗憾。很多妈妈都跟多莉一样，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摆上。要不然心里就有愧疚，好像妈妈做得不够称职。但是孩子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艾润科特女士是一位资深的老师，她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教过不同类型的小孩。每年母亲节前，她就叫学生拿出纸跟笔，要他们写下他们最喜欢妈妈为他们做的事。学生对这个课题都很有兴趣，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认真的思考，整个教室会因此变得非常的安静。当他们脑中浮现了愉快的回忆，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绽放出笑容。几年下来，科特女士发现，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孩子，基本上回答的都很类似。那就是在他们脑中印象最深、最让他们快乐，还有最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被爱的，都是妈妈为他们做的一些很简单的小事。科特女士列出了出现率最多的前十个。第一个是，我睡觉前到我的房间，帮我把被子塞紧，然后唱一首歌给我听，或是告诉我一些妈妈小时候的事。第二个，抱抱我，亲亲我，跟我谈心。第三个，花时间单独跟我在一起，旁边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第四个，为我准备营养的食物，所以我可以健康的成长。第五个，晚饭桌上和我谈一谈周末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第六个，晚上跟我谈天说地，聊聊跟爱呀、学校啊、家人有关的话题。第七个，让我常常在户外玩。第八个，跟我裹在同一条毯子里，一起看我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第九个，管教我，这会使我觉得你在乎我。第十个， 在桌上或是我的饭盒里留写了温馨话语的小纸条。这十个小孩列出的项目都不是很难，而且几乎都不用花钱。虽然不能够直接提高孩子的成绩或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您的爱。天底下除了爱，还有什么是一个妈妈最想要给孩子的？所以，亲爱的妈妈，在忙着陪孩子东奔西跑，为他添购一样样好东西之余，别忘了搂搂他，亲亲他，花点心思，跟他有一些亲密的好时光。这些简单的小事能够为您传达最深的爱。我是何云。
朋友，我是谢德华。当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刚刚得到了好消息，就是我的媳妇今天生了孩子。儿子和媳妇住在意大利，所以儿子打了电话给我，告诉我田美已经平安地生了老三。中国人有话说，多子多孙多福气，儿孙满堂等。圣经也有类似的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这句话写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无论住在意大利、美国、中国、马达马斯加，全世界哪里都一样，人人都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想办法把最好的给他们，吃的、穿的、用的，我们都尽力的按照我们所能的把最好的给孩子。求学要他们进最好的学校，毕业以后希望他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使得他能够对社会有贡献，赚钱，光宗耀祖等。但是，如果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就碰到意外，使得他的前途经过很大的转变，怎么办呢？我所说的意外，也许是因为父母亲经济状况有一个转变，也许是因为孩子生病，有车祸，也许是因为别人做错什么事情，譬如卖不合格的药剂和含有毒素的食品。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亲很为难，而且因此就吃很多的苦，有时候结果是长期的，甚至于有时候孩子会死亡。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请您与我一块儿来向天上的唯一的真神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全世界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所有的人都知道您爱我们，甚至于你差遣了耶稣基督降世，传福音，被钉上十字架，第三天复活，都是因为你爱我们，而且要为我们准备救恩的途径。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孩子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珍宝，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后裔。 今天孩子是我们的喜乐，明天他们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天父，我们为他们祷告，请你赐福给他们，请你保佑他们。同时，我们也为自己祷告，请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养育我们的孩子，特别是让我们知道怎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养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走上真正的道路，尊重别人，敬畏你，好好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成人成才，造福社会。天父，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里有很多没有道德良心的人，他们心胸险恶，明知故犯，为了多赚一些钱就卖不合格的药剂和不合格的食物，用非法的原料制造危害人体的食品和药剂，因为社会上的确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保护我们的孩子，不让他们碰到这种危机。我们不要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人所制造的食物和医药物品而变成意外。天父，我们祈求你，您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求你帮助祝福保佑我们的孩子，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幼儿园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夹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 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啊，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我们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我们该要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said he is risen,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 go tell his disciples,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No longer, no longer, no longer.
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也主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十二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然后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于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 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让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赌钱，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什么。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嗯，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好像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签约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 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 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